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14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白宫同国会是各执己见，美国政府部分关闭进入第24日。
I would urge him to open up the government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like 3 weeks, before he pulls the plug.
参议院当中一位特朗普的紧密的政治盟友参议员格雷厄姆，他敦促特朗普短暂地重开政府部门，例如重开3个星期之后才决定是否再度关闭。另外，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抵达中国访问，中国12月份进出口显著下滑，经济可能加快放慢，去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创纪录，关税影响显现。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我们今天的专题节目是有流行美语，以下请收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政府部分关闭状态星期一进入了第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坚持要求国会为建造美墨边界墙提供经费，而掌握众议院控制权的民主党人继续拒绝这项要求，声称这是一项昂贵而且无效的边界安全措施。星期日较早的时候，参议院当中一位特朗普的紧密盟友参议员格雷厄姆敦促总统至少暂时让关闭的政府部门恢复运作，并且继续与民主党人谈判。
I would urge him to open up the government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like 3 weeks, before he pulls the plug, see if we can get a deal. If we can't at the end of 3 weeks,
格雷厄姆表示，他敦促特朗普短暂地重开政府部门，例如是重开3个星期之后才决定是否再度关闭，看一看双方是否可以达成协议。如果他们不能够在3个星期内解决的话，就作最后的摊牌，看看他是是否可以透过总统紧急权力自行完成。总统如果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并且以此作为修建边界墙拨款的理由，预计会立即遇到民主党人的法律挑战。大多数民主党人同意美国需要加强边界安全，但是认为目前并没有是国家安全危机，修建边界墙不单只是浪费金钱，而且是不切实际。目前大约1/4的联邦政府部门被关闭，大约是80万的联邦雇员被迫无薪休假，以及无薪工作，包括美国国务院驻外使馆大约是1/4的政府雇员。正在中东访问的美国国务卿星期日在接受 CBS 电视采访的时候表示，政府部分关闭实属不幸，但是他说在出外访问期间，美国政府部分关闭并未有成为他和会谈的外国官员的首要关切。在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摩擦不断的时候，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星期日是抵达了中国访问。理查森上将表示，他将会同中国国防部的官员接触，包括他的对口官员中国海军司令沈金龙。在他们寻求共同点以及合作的机会的时候，他们期待继续他们的对话。美国海军是未有司令员或者参谋长，地位最高的海军军官是海军作战部长，他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沈金龙是中将，不是中国中央军委委员，而前海军政委苗华上将是现任军委委员。理查森亦都可能同中国中央军委的高层官员举行会谈。理查森同沈金龙在2018年曾经在美国举行国际海权研讨会上会面，双方之间还进行了3次的视频讨论，上次是在去年的12月份，当时两人都表示两国之间保持建设性的两军关系能够促进美中关系稳定。理查森还将会访问南京，这个是理查森上将作为海军作战部长第2次访问中国。中国去年12月进出口贸易额是显著下滑，导致了市场对中国经济加快放缓的忧虑，而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去年创下了新高，可能加剧美中贸易的摩擦。中国统计部在星期一1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12月中，国是出口商品贸易额比去年同期是下降了 4.4%， 进口下降了 7.6%。 两项下滑的幅度都是远远超过分析人士的预期，显示中国经济下滑的速度比原先的预计的更加快。与此同时，中国十二月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 3.5%， 从美国的进口是剧减 35%， 显示美国和中国的关税战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而此外，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亦都显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去年大增 17%， 达到创纪录的3233亿美元。美国对中国持续攀高的贸易逆差一直是华盛顿和北京的一项抱怨。中国统计局最新的数据公布表之后，亚洲股市显著下滑，香港恒生指数星期一收市的时候下滑了 1.5%， 一年来低迷不振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股价指数星期一再下滑 0.7%。 2018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3233亿美元，但是随着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提升关税的影响显现，中国去年12月的出口下跌。美联社在星期一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在特朗普政府的惩罚性关税效果充分显现之后，美国进口商给予了中国出口商的订单是大幅度下跌，外贸增长减速，使到北京感受到进一步的压力而赶紧跟特朗普政府解决贸易战的问题，因为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眼下亦都在试图扭转整体经济增长减速的大趋势。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中国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且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之前有台湾的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同意向台湾输出潜艇制造技术以及装备，包括战斗管理、声纳、潜望镜以及其他的武器系统。同时欧洲、日本、印度的多家企业亦都有意参与台湾的潜艇国造项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应相关的问题的时候表示，敦促美国和其他国家充分认清此事的敏感性和危害性，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2019年新年刚刚开始，南中国海看来已经是风起云涌。先是美国军舰进入帕拉塞尔群岛，中国所称为的西沙群岛12海里的范围内，挑战美国所讲的中国的过分海权主张。后来中国媒体说，爱好为关岛杀手的东风26中程弹道导弹投入使用，足够覆盖南中国海海域。但分析人士认为，即使是出现了这些激烈的延迟和动作，南中国海今年的局势可能更加安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军舰1月7日进入帕拉塞尔群岛之后的一日，中国做出了反应。1月8日，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火箭部队已经将航母杀手中程导弹导弹东风26部署到西北的戈壁沙漠，而这种导弹足够覆盖南中国海海域。东风26亦被称为关岛杀手，足够将美军在关岛的军事战略设施置于风险之中。西方媒体认为，这个是中国对美军在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的直接反应。包括美国有线电视台在内的媒体都以美军自由航行后中国表示自己有导弹为题做出了报道。除此之外，中国军方人士亦提高了调门。中国军方的一位研究人员说，美国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可能会引发冲突，一旦有任何冲突发生，美国应该负责。他的这一番讲话亦都被包括路透社在内的世界媒体报道。稍早前，中国退役少将罗桓12月份的有关击沉两艘美国航母造成万名美军伤亡的讲话亦得到媒体的充分关注。罗桓在一次军工企业的会议哈桑说，美国最怕死人，他们现在有东风 21D 东风26导弹，这个是航母杀手，中国击沉美国的一艘航母，被他们死亡5000人，击沉两艘伤亡10000人，你看美国怕不怕？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倡议主任格雷格·波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允许罗桓这样讲话，也都允许他的话被公开发表，是为了向华盛顿发出一个试探性的气球，并不是真心要在南中国海动用武力。格雷格·波林说，罗桓少将得到了他想得到的注意， 为什么北京允许罗桓的讲话被公开发表？格雷格·波林说他想，他们就是希望在华盛顿引起这样的担忧和讨论，中国真的要动武了，美国应不应该退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向华盛顿传递一个讯息，这个是一个试探性的气球，试探华盛顿的反应，他们真正的政策不会是这样。格雷格·波林认识的所有中国问题研究学者都认为罗桓和其他强硬派在政策制定方面并没有影响力。波林认为北京没有任何兴趣在南中国海和美国发生冲突，以前历次事件都展示了这一点。他说无论什么时候，中国在面临使用武力还是退却的选择，北京都选择退却。中国这样的做法不单只是针对美国，在与越南和菲律宾交手的时候也都这样。他说中国的目的是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不动用武力。波林说中国最希望的手段是霸凌，是威吓。不过波林担心美中在包括贸易、人权等更广泛领域的紧张关系，以及美国盟友在南中国海的行动都可能激怒北京，北京有可能会反击，而这样的反击可能会导致事故和误判的发生。九月底，迪海特号导弹驱逐舰和中国兰州号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争一些相撞。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学者何里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很难想象美中有意图在南中国海发动战争，但是他亦都担心现场发生事故和偶发事件。何里海说他担心偶发事件的发生然后升级，这样一来两国就很难从中抽身或者是退却。美国坚持自由航行行动，这些行动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过分的领土主张。美国会继续自由航行行动，而中国会继续抗争，这个是何里海真正担心的。事故或者偶发事件出于误判或者是真正的偶发，但是不是故意的。理查德·维茨是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政治和军事分析中心主任，他认为鉴于美中在更广泛领域的紧张关系，中国在南中国海可能会更谨慎，南中国海可能会因此更趋于平静。理查德·维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想今年应该会更安静一点，他想中国人应该对特朗普政府比较担忧，贸易和其他的问题使他们有一些措手不及，他们今年可能会比往年更谨慎。理查德·维茨说他认为中国媒体以及罗桓等人的强硬态度显示了中国的沮丧。他说虽然美国未能够成功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为，但是中国亦都未能够制止美国进行这些巡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波林还认为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力度不够，他认为中国虽然未有能够阻止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但是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在南中国海的权益却遭到中国的限制，比如越南没办法开采南中国海的油气资源，菲律宾渔民没办法在某些区域捕鱼等等，这些都显示美国的自由航行行动力度不够，而且美国及其伙伴和盟友在这里丢掉阵地。理查德·维茨认为除了坚持自由航行行动之外，美国还应该利用一切的机会使中国侵犯区域国家权益的动作曝光，迫使中国做出改变。另外美国还应该考虑对违反国际法的中国公司和机构作出制裁等等。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并且将台湾纳入印太战略之后，有学者建议台湾应该在印太战略当中扮演创造性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南华大学亚太所副教授孙国祥表示，台美关系近来不断升温，除了原有的台湾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之外，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增加了台湾旅行法以及将台湾纳入印太战略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他说
其实美国是希望台湾我们自己能够提出来，我们究竟想在印太战略当中。
孙国祥说其实美国是希望台湾自己能够提出， 究竟想在印太战略当中扮演什么创造性的角色，台湾可以提出什么的创造性角色。孙国强还说，台美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军事安全的合作关系，比如2017年美国对台军售14.2亿美元，武器等级就有所上升，而同时台湾军方代表亦可以私下参与美国的军事演习。孙国强认为，目前印太战略的四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对于集体安全的看法仍然有歧见，不过台湾还是可以搭上美国的顺风车，将台美之间的战略合作套用在其他国家身上。孙国强强调，在中国的打压之下，台湾能够创造的战略空间很小，但是仍然必须尽最大努力去尝试。台湾新世纪文教基金会日前举行一场名为1979年后台美关系的演变与印太战略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12月31号签署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不单止将台湾纳入印太战略的一环，亦重新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支持对台定期军售，以及鼓励美国资深官员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表示，在台湾关系法迈入40年之际，美国总统签署这项法例别具意义。台湾将持续深化双方关系，并与美国以及理念相近国家合作，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9年1月2号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首度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并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分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以及民族未来展开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则表示，北京对九二共识的定义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台湾绝对不会接受，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亦坚决反对一国两制，这个亦是台湾共识。南华大学亚太所副教授孙国强教授仲认为，即使美国行政部门处理对台事务仍然相当谨慎，台湾政府仲系可以依照台湾旅行法寻求突破。佢话。
第一个的话就是高层官员的这个交往了。那这个交往的话，我们也
孙国强话，第一就是高层官员的交往，他们亦预判蔡英文总统今年应该至少会去过境美国，他们怎样将台湾旅行法的功能放大，或者是令他产生更大的效益，就是他们今年要开始努力。孙国强教授亦坦言，蔡英文政府既不希望成为美中交易的筹码，又要凸显台湾在印太战略中的地位以及角色，确实是一项高难度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正在更新升级美国制造的 F-16 战斗机，但可能要放弃获得更加先进的 F-35 战机的计划。这个局面显示了美台军事合作关系的局限，虽然双方都有抵御中国的共同利益。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台湾空军将在2019年上半年获得首批四架更新的 F-16AB 型战机。台湾政府资助的中央社报道说，这个更新是一年前开始的更为广泛的战机大修项目的一部分，目的是将现有的战机更新为更高档的 F-16V 型。防务界的分析人士说，名列全世界军力第24位的台湾军队可能不会获得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 F-35 战机。虽然台湾过去表示对这种新型的战机有兴趣，假如台湾和他70年来的敌手中国大陆发生战争，台湾只能依靠战术优势，而不是和中国拼火力。
One main thing is that I think Taiwan has sort of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talk about F-35 is more likely to be a long-ranging.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事安全研究员高瑞莲话，他认为台湾已经大体明白 F-35 战机可能是遥远的解决方案，不可能立即得到，因此他们一直在探索多种多样的其他选择。中国称实行自治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上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重申，中国政府有权动用武力来实现双方的统一。台湾岛离中国大陆只有160公里，中国军力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名列世界第三。
台湾前国防部长、台湾高等政策研究协会秘书长杨念祖说，台湾需要更好的战机来取代法国设计制造的幻影2000型战机。台湾已经使用这种战机25年了。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说，台湾国防部还未有排除 F-35 战机。他说，台湾亦都在度权股购买新战机或者更新其他 F 系列的战机，来符合领空防卫的目标。
这些都是选项，有很多综合考量的因素。现在我们这些都会做这些评估还有研究。
陈忠吉说，有很多选择，他们要将很多因素纳入总体考虑，他们要做一些评估和研究。中国自2015年以来派遣飞机在台湾防空区附近飞行了10到15次。北京领导人十分不满台湾总统蔡英文拒绝对话条件。这个就是台湾海峡双方都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方面对购买 F-35 战机表示了非正式的兴趣。美国政府需要批准台湾的购买请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才能够出售战机。有关学者认为，美国政府已经非正式的回绝了这个兴趣。高瑞莲说，美国官员可能是担心中国间谍会从台湾购得的 F-35 窃取技术。美国官员亦都可能是想知道台湾大约$100亿的国防预算是否能够买得起 F-35 战机。美国的国防预算为$5000亿。高瑞莲说，华盛顿官员还可能担心 F-35 战机可能不能够顶过中国的导弹。他说，
I think that's a political decision. And commercially, it will be too late to meet with the timetable for replacement.
高瑞莲说，美国政府给台湾的建议是拥有不对称的能力，如费用较少的短程海岸防卫导弹用于打击2栖入侵，而不是拥有同对方旗鼓相当的能力，采购费用高昂的先进战斗机。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台北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岛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中国商务部长钟山1月11日说，中国在2019年将努力解决和美国的贸易摩擦，维护两国经贸关系稳定，显示出中国似乎进一步放低了在两国贸易战问题上的语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钟山以前在提及美中贸易战时，曾经强硬表示要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中国能够应对任何挑战等。钟山在接受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经济日报记者联合采访的时候说，2019年要做好中美经贸摩擦应对工作，将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中美经贸磋商谈判工作。2018年12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期间达成共识，暂停双方进一步加征关税措施，限期在3个月内，即是在2019年3月2日午夜前，双方就美中贸易摩擦的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对将2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增加到25%。美中长期以来存在贸易摩擦问题，美国责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市场准入，以及贸易长期失衡等。去年年中，美中贸易摩擦开始升级。2018年6月16日，美国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大约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征税从7月6日开始实施。作为报复，中国亦宣布从2018年7月6日起，对从美国进口的大约5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生效前表示，如果中国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将对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在中国对美国采取报复性行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8日宣布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从九 9月24日开始实施。美国仲表示，对呢2000亿美元嘅关税税率将喺2019年1月1日上升到25%。中国对美国的反制措施再次进行报复，宣布从9月24日起对大约6000亿美元的进口美国产品加征5%至10%的关税。在美中这一场贸易摩擦中，美中双方曾经似乎各不相容，贸易摩擦演变成贸易战。为了解决美中僵持不下的贸易战，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1日达成共识，宣布暂停采取新的贸易措施，设定3个月的谈判期限，如果双方谈判失败，关税战将再次升级。2019年1月7日，美国贸易副代表格里什率领的代表团在北京开始与中国谈判代表举行磋商，原定2日的谈判延长1日。中国副总理刘鹤意外出席规格为副部级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这次美中贸易磋商后发表声明说，这次磋商旨在实现中国在强制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攻击和出于商业目的的网络窃取商业机密、服务业、农业这些问题上必要的结构性转变。声明中说，此次会谈重点讨论了中国对于从美国购买大量农产品、能源、制成品以及其他产品和服务的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联邦预算之争导致政府关门，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向针锋相对的政界人士呼吁说，财务安全亦都是国家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1月10日星期四，联邦政府部分关闭状态进入第19日，到星期五1月11日，成千上万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将第一次拿不到工资。代表联邦调查局特工的工会敦促国会和白宫立即恢复为联邦调查局拨款。他们说，联邦调查局资金越来越少，这个将威胁到关键的执法行动。代表13000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之中的多数员工的工会，1月10日星期四公布了他们向白宫和国会递交的请愿书。这一家工会说，随着政府继续关闭，特工在无薪水的情况下继续为美国人民效力。联邦调查局领导层尽其所能为联邦调查局的行动提供资金，但是资源越来越有限，这一种局面是没办法持续的。本局所从事的重要工作必须立即得到资金。联邦调查局一方面使包括分析师和律师在内的大约5000人休假无薪，另一方面让绝大多数在实地工作的特工继续上班，来确保关键的执法行动得以继续。这些特工与将近40万名其他关键政府雇员一样，被要求在政府关闭期间继续工作，没有薪水拿。这一项措施维持了联邦调查局的运作，但是从12月22日开始的联邦政府关门局面何时结束，目前还看不到到头。联邦调查局特工协会主席托马斯·奥康纳说，这个有可能比联邦调查局的行动和那些维持行动的联邦调查局特工造成沉重的影响。奥康纳在与媒体的一次电话会上说，对特工来讲，这个不是政治问题，对特工来讲，财务安全是国家安全。奥康纳说，受政府关门波及的可能不单只是联邦调查局在实地的展开的行动，联邦调查局特工要通过安全审查，包括定期接受个人财务背景调查，如果他们没有按期偿还房贷、信用卡开销等债务，他们的安全审查有可能受到影响。此外他还说，政府关门有可能优势那一些有住市场上看好的高技能的特工另觅高就。联邦调查局工会的请愿书说，特工是有技能的专业人士，在私营部门有各种就业选项。导致政府部门关闭的是白宫与工会在开支法案方面的分歧。特朗普总统坚持要求出资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建造实体屏障，但是国会民主党人拒绝为此拨款。至少2家代表政府雇员的工会已经就政府关门问题将特朗普行政当局告到了法庭。代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警员的全国财政部雇员工会1月10日星期四状告行政当局。该工会说， 要求政府雇员在关门期间无薪工作，违法了公平劳工标准法。代表联邦雇员的最大工会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工会在12月31日对行政当局提出了诉讼，指称当局违法强迫几十万员工无薪工作。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维权人士王琦涉密案在闭门庭审，美国外交官遭到阻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正为第二次特金会是作出具体的安排。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据悉，中国民间维权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王琦被控涉嫌泄露国家机密以及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的案件，星期一在四川绵阳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法院未有发出该案庭审的公告，但是有维权人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了解王琦案情况的体制内人士透露了这次庭审的日期以及是地点。由于当局未有发布相关的信息，目前庭审状况不得而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新闻发言人证实，美国外交官在当日尝试前往法院旁听，但是不得其门而入。而之前有消息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外交官一日之前到达绵阳，但是他们都是无法进入庭审现场。联合国人权专家没多久之前曾经对王琦的健康状况表示严重关切，而国际特赦组织在他们的推特平台上亦都表示，该个组织正在密切关注王琦今日的开庭。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正在为特朗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作出具体的安排。蓬佩奥星期日1月13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候作出了上述的表示，但未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较早之前，一些外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建议今年2月中旬在越南或者是泰国和金正恩举行会谈，但华盛顿和平壤当局都未有证实相关的报道。越南和泰国都是同北韩有邦交关系，而且都是主持过大型国际会议，证明具有相关的安保能力。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曾经表示，特朗普和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预计在2019年1月或者是2月举行，但是未有列出可能的会议地点。金正恩上个星期在对北京进行了访问，而据说北京邀请金正恩访华和他可能即将和特朗普举行第二次峰会是有关，目的是和平壤协调立场和谈判策略，而金正恩希望借此和习近平会谈，提升自己和特朗普谈判的筹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沙特王储萨勒曼在星期一同意，也门的冲突是需要降温，包括在主要的港口城市霍迪达实施停火。自2015年以来，沙特阿拉伯一直领导一个联盟进行在也门是空袭以及进行军事行动，以支持也门政府打击控制首都以及很多其他地区的胡塞叛乱分子。美国为沙特领导的行动提供支持，包括空中加油以及后勤支援。在去年12月，美国国会参议院以投票方式谴责沙特阿拉伯，并且要求美国停止支持。美国国会议员仲指责沙特王储杀害记者卡舒吉，在去年10月到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沙特总领事馆后死亡。最初沙特阿拉伯表示卡舒吉安全地离开领事馆，但后来承认他在沙特的官员所称的流民行动当中是被杀。在波兰，一名高级官员称，波兰可能会考虑在公共部门限制使用华为产品之后，中国星期一敦促其他国家停止针对华为的所谓无端造谣，以及无理打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有些人试图以可能存在安全威胁等莫须有的罪名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在海外发展进行打压限制，以安全为理由炒作或者阻挠打压企业间的正常合作。他还表示，这个到头来只是会伤害自己。路透社引述波兰负责网络安全的官员奥孔斯基透露的消息说，未有必要因为华为员工被捕事件就突然改变对华为的政策，但是政府会考虑在公共部门禁止使用华为的产品，亦都不能够排除他们将会考虑修改立法，在私人领域限制被认为有害国家安全的科技产品。 在江苏淮安金湖县过期疫苗丑闻导致当地民众近日展开大规模抗议而遭到当局强力镇压的时候，地方当局表示在对过期疫苗事件展开调查。虽然中国当局曾经多次声称要严厉打击，但是过去十多年以来仍然不断爆发多宗的震惊社会的生产以及是接种不合格疫苗的丑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只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律政司上月中宣布，唔检控前特首梁振英收受澳洲公司 UGL 超过640万美元涉嫌贪污案，引起民主派同埋市民不满。多个民主派嘅政党最近举行集气大会追究 UGL 案。大会表示约有500人参与，有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话可能会针对 UGL 案提出私人检控同埋司法复核等，亦都有前立法会议员倡议发起真名联署，以及众筹喺英、美、澳洲等国际报章刊登广告，向全世界表示唔会放过梁振英。有与会嘅市民话忧虑 UGL 案令到香港嘅法治民主更加倒退，会响应真名联署追究梁振英。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争议多年的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收受澳洲公司 UGL 超过640万美元涉嫌贪污收受利益案，香港律政司去年12月中宣布不作检控，但是没有向外寻求独立法律意见，被指有违惯例，引起民主派和市民不满，质疑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放生梁振英。多个民主派政党上个星期五，即是1月11号律政司决定不起诉梁振英之后的一个月，在中环终审法院外举行追究梁振英郑若骅集气大会，主办单位表示大约有500人参与，大会向参加者派发黑色和白色的打气棒，象征黑白分明，并且派发除了黑色之外各种颜色的哨子，以对抗黑哨，集会人士吹哨子和高呼口号。
追究郑若骅，
追究郑若骅，
放生梁振英，
放生梁振英，
僭建新规则，
僭建新规则，
越描就越黑，
越描就越黑，
是歪咪走啦，
是歪咪走啦。
公民党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在大会发言表示，民主派不接受郑若骅不外判独立法律意见就决定不检控梁振英的做法，他们正积极研究所有能够追究梁振英的行动，
包括私人检控又好，或者这个司法复核又好，我在这里承诺就是我们的法律团队呢是现在全力去研究所有的方案，所有的行动，我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郭荣亨提及一位资深的副刑事检控专员最近辞职，而刑事检控专员梁卓贤上任超过一年之后，上个星期五，即是1月11号才正式获得刊宪委任。他认为事件反映律政司内部运作混乱，郭荣亨又表示会在立法会尽一切能力追究 UGL 案。
23号我有一个基本法的呈请，基本法传召郑若骅来立法会，28号会有这个司法事务委员会，如果这些这样的全部都是他不来解释或者解释到乱七八糟，我们会有进一步的行动，我在这里向大家承诺，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气馁，不要放生梁振英。
空勤人员总工会理事工党的吴敏仪在大会发言提及，去年暑假关于梁振英女儿梁仲恩行李门事件司法复核案的判决，案件历时大约2年，高等法院裁定机舱服务员胜诉，当日机管局和机场保安公司的决定违反当时的香港航空安全计划的相关规定，即是行李需要同行同检，法院又裁定机管局需要支付讼费。吴敏仪表示， 这个是暂时唯一一宗案件令到梁振英没有办法逃避。既然空中服务员都有能力和耐力去就行李门提出司法复核，他呼吁市民不要放弃追究 UGL 案。
唯一暂时这一件事是可以一棍扭落梁振英那里，而令他无从逃避的，是不是？所以我想鼓励大家，无论时间需要几耐，用什么方法都好，一个不公义的人以及想包庇他的郑若骅，大家一定要坚持下去追究到底。不是任林郑出来说我喜欢保住郑若骅，郑若骅说不找街外的大律师意见，件事就可以就这样算数。他们现在是测试我们所有人的底线和耐性。
社民连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大会发言表示，无论是司法复核或者私人检控都是很难的，亦都需要市民的帮助和支持。他又以愚公移山比喻梁振英 UGL 案，呼吁市民涉而不舍追究到底。除了法律行动，梁国雄倡议在政治上发起真名联署，要求联署者必须以真实姓名和提供身份证头四个号码，并且发起众筹，在英美澳洲等的国际报章刊登广告，向全世界表示不会放过梁振英。
我们是要夹钱去登广告，去不单止是香港的传媒，是要美国的传媒、英国的传媒、澳洲的传媒，我们告诉全世界，我们是不会放过梁振英，不会放过郑若骅，好不好？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在大会发言表示，由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至到现在2019年，接近22年期间，香港最大的改变是法治和民主的国际排名不断下跌。最近经济学人智库 EIU 发表2018年全球民主指数，香港的排名再次下跌，由去年的71位跌到73位，和非洲国家塞内加尔并列，属于有缺陷民主级别最低分的地区。岑子杰表示，香港是一个因为管理不善导致全球排名不断下跌的城市，尤其2012年梁振英担任特首之后不断破坏香港的规矩，而 UGL 案亦都见到郑若骅不断修改过往处事的准则，包括不外聘独立法律意见等等。岑子杰认为，香港政府的处事作风导致香港的民主指数等的排名不断下跌，呼吁市民不要放弃追究 UGL 案。
如果我们去到今年7月1号梁振英还未被人告的话，我们要叫更多的人出来，我们直到梁振英有没有位置。
发起天下围攻众筹行动，追究梁振英 UGL 案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在大会发言表示，去年年底英国国家打击犯罪调查局回复天下围攻行动表示，因为证据不足不会调查 UGL 案之后，梁振英每日在社交网站发文攻击天下围攻行动，但是对于律政司决定不检控，梁振英未有半点回应。林卓廷推断是被北京下令禁止就事件作评论，以免继续激发民愤。林卓廷表示，梁振英不回应并不等于市民不会追究，法治没有被破坏。他又表示，天下围攻行动尽管艰巨，但是获得广大市民的支持，并非孤军作战。林卓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 UGL 案对香港的法治和廉洁有很大的冲击，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过往是一个相当自由的社会。他认为 UGL 案令到法治和廉洁受到蚕食，其他方面都不能够独善其身。林卓廷表示， 香港去年的全球民主指数排名再次下跌，和非洲国家塞内加尔并列，是香港人的悲哀。
这个是香港人的悲哀，亦都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一再去蚕食香港仅有的民主自由空间造成的恶果。我希望香港市民呢一定是要团结，不要气馁，继续我们的信念去争取民主的政制，否则呢我们的排名只会继续下挫下去。
23岁，大学刚刚毕业，从事政策研究工作的香港市民许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很多法律学者批评郑若骅不寻求独立法律意见就决定不检控梁振英的做法违反律政司的惯例，但是郑若骅在休假之后回应传媒的记者会态度很差，而且解释不清，他认为郑若骅的做法非常离谱，希望参与集会看看有什么跟进行动。许小姐表示会响应梁国雄发起的真名联署追究梁振英行动，他又观察到参与集气大会的年轻人不多，可能网上联署更加容易得到年轻人在网络世界支持。许小姐表示2014年有参与雨伞运动争取真普选，对于香港的全球民主排名反而不断倒退，他感到很难受，亦都忧虑 UGL 案令到香港的法治民主更加倒退。
很多赤裸裸的东西你觉得很接受不到，以前都说文明少少，以前我们成日梁錦松的偷报买车几千元，现在几千万，一个就自愿落台，另一个就是这些这情况，还有我哋眼見嘅，你話有啲人就話你哋誇張咗，咁而家國際社會都咁評價，咁咧更加肯定咗嗰種心態更加難受咯。同埋另一種難受係除咗自己之外，就咁香港嘅外國社會都咁睇我哋，咁香港嘅將來有啲有啲咩咧？
經濟學人智庫 EIU 最近嘅報告表示，港府禁止香港民族黨運作，令到香港脆弱嘅民主再度受挫。報告又表示，香港當局更加積極地篩選候選人，禁止一些爭取更多自治權的人士出任公職。2018年香港民主指數的整體評分只係得翻6.15分，較2017年的6.31分下降0.16分，排名由71名再跌2名至到73名。香港民主指数评分是自2012年的6.42分以来的新低，排名由当年的第63名不断下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一位因为参与底层工人维权活动的左翼活动人士，北京大学学生展振振，去年底在湖南参加纪念毛泽东的活动之后被失踪，近日遭到北大退学处理。校方说相关的处理完全依照相关的规定程序，但仍然受到一些学生的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展振振被退学的消息最初是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的微信公众号发布出来，但是很快遭到了删除。美国之音记者多次寻找相关信息来源，联系上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大在读本科生，并证实了这个消息。这位北大学生对记者表示，展振振退学一事已经在北大未名 BBS 上传开，并表示身边同学对此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这个是六四事件以来北大学生第一次因为参与社会活动而被校方开除的个案。这位匿名的北大学生说，本人签字那一栏已经打勾，讲明已经由本人签字，跟着下来等相关院系学校来审批就可以，当然没有原件，现在这个是一个疑点，一直没有他本人的消息，为什么就是自己同意退学呢？根据街市声援团官网发布的消息，北大生命科学学院8号上午临时召开所有班长开会讲展振振的事，说展振振被退学是完全符合程序，退学和开除不同，不是学校的责任。 該民眾引述生命科學學院黨委書記劉德英的話表示，他已經找展鎮鎮溝通過，只是展鎮鎮未能夠提供沒有旷課兩個星期的證據，所以學校做出退學處理是沒有任何問題的。記者查詢到北京大學本科生學籍管理辦法，北大校方引用的是第26條第5項，未經批准連續兩個星期未有參加學校規定的教學活動，是對展鎮鎮做出退學的處理。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的報導。
江苏维安金湖县过期疫苗事件曝光之后，当地发生大规模民众抗议事件。在1月11号上午，大批的民众赶往金湖县政府要求解释。县委书记张志勇向民众喊话，引发民众一片嘘声。网传的视频说，张志勇不讲实话，遭到民众殴打，在警察的保护下才可以离开。在11号晚间，大批的警察强行清场捉人，和抗议的民众发生冲突，有人疑似被打倒在地下，伤情不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江苏金湖县疫苗事件持续发酵，当地儿童被接种过期疫苗的案例不断曝光。金湖县委书记张志勇在对民众叫话中宣称，145名儿童接种了过期疫苗，而民众认为实际接种过期疫苗的儿童可能多达数万。即使张志勇在叫话中表示道歉，但是在场民众并不接受，愤怒的民众上前试图围殴张志勇。当地民众指出，为应对民众抗议维权，当局从周边地区调来上千防暴警察镇压。有家长发现疫苗本上的批号和电脑查询结果不一致，怀疑信息被修改，而有些疫苗则根本没有批号。有中国媒体报道指，当地使用过期疫苗的问题早已经存在，涉及多个疫苗种类，有些疫苗过期长达几年。这次疫苗丑闻引发民众的愤怒，抗议的视频在微博上被删除，中国媒体亦没有报道民众大规模的抗议。有抗议民众称，当局从外地调来特警镇压抗议民众。当地居民孙先生星期六晚上对打电话询问情况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那里的老百姓要提出合理诉求，要一个讲法，不存在抗议。他说，来自淮安和江苏其他城市以及上海等地的上千名防暴警察暴力执法，12号晚上仍然驻扎在金湖县城。孙先生称，从朋友圈中得知，头一日夜间清场时有人被打伤，亦有人被捕，但是受伤和被捕人数不清楚。这位金湖县居民指，官方讲法和媒体报道不确切，有官官相护之嫌。他说，
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就开始有过期的，就给小孩那个集中了。
孙先生说，2012、2013、2014、2015年就开始有过期，给小孩接种过期疫苗。官方讲法当然是真的，他们只是避重就轻。而新华社的消息亦是不准确，他们官官相护，不可能将老百姓的诉求全部讲出来。想要了解，可以到金湖县了解一下老百姓。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已经对金湖县副县长高昌平等17人展开调查。金湖县当局发布通告称，将成立调查组并公布调查结果。县医院集团将承认免费体验、就诊和一切赔偿责任。金湖县一位体制内工作人员谨慎表示，当地老百姓对过期疫苗事件反应强烈。他说，
疫苗事件这个你们要了解相关单位相关人，我们这些老百姓哪知道什么。
这位工作人员说，金湖县疫苗事件应该了解相关单位相关人，老百姓怎知道，反应强烈，肯定是不好呢。星期五下午，当地一些官员在金湖县育才小学的报告厅和家长会谈，遭到家长的质问。家长孙梦阳称，小孩接种疫苗后有病，经过北京的专家确诊是疫苗造成的后果，目前面瘫，左耳耳聋，右耳萎缩。孙梦阳表示，他被当局诱骗签订合同，得到50,000元，后来才知道这50,000元不是人道主义赔偿，而是疫苗公司给的，为了给小孩看病，他已经花了10多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一齐咧，就是、去听有关环境保护嘅一个讲座。咁李华咧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咧就系 to buy 以及 to be sold。
Larry， 听咗呢个讲座，我觉得全球变暖问题真系令人担心噶。
I don't know, Li Hua. I just don't buy the theory that global warming is caused by humans. There's a lot we just don't know.
你话你唔买咩话？诶，又冇人向你卖嘢。
I said that I don't buy, B-U-Y, that theory. That means I don't accept it as completely true.
哦，原来 I don't buy the theory 就系我唔接受呢种讲法。诶，咪就系我哋中文里边讲嘅，我唔受呢一套。哎呀，得啦得啦，我冇时间同你拗啊。喂，你有冇听讲啊？我哋今年嘅学费要加10%啊！学校话佢哋计划要装修图书馆啊。
What? That's ridiculous. I don't buy that excuse. They raised tuition last year by 5% to expand the stadium.
就系咯，旧年学校为咗扩建体育馆，已经将学费加咗5%啦。不过第二年如果装修完呢个图书馆，肯定好靓嘅。Larry， 你可唔可以再用 I don't buy it 同我举一个同学校冇关系嘅例子啊
？Okay， you know my friend Angela， she's often late for class， and she always has different excuses。So finally one day Professor Johnson said to her， I don't buy your excuses。I think you are just not self-disciplined enough。
哇，冇错，你嗰个朋友 Angela， 佢成日迟到，而且总系有藉口嘅。但系我唔知道 Johnson 教授咁犀利啊，居然公开话唔信佢嘅话，仲批评佢系自己要求唔严格。哎呀，佢真系好尴尬啊！So Larry， 你打定主意去南京边间学校留学未啊
？I don't know. I guess I'm still not sold on that school.
Sold？ 咁唔系卖嘢嘅卖咩？哎呀，卖嘢同留学有咩关系啊？
No, silly. I said that I'm not sold, S-O-L-D, on, O-N, that school. To be sold on something means to be convinced that it's worthwhile, or it's the best choice.
Oh, 我明了。To be sold on something, 意思就是你认为这件事值得的是个好选择。这个讲法很有意思。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举个例啊？
Well, remember when you were looking for a new apartment,At first, you weren't sold on that place. But when you heard that the rent was only $600 a month, you were sold.
没错，我在找屋住的时候，一开始都不喜欢我现在住的地方的。后来听说房租一个月才$600，我马上就心欲了。哎，Larry, to be sold on something, 是不是只能够用在跟钱有关的事上面的？
Not necessarily. For instance, suppose you can't decide if you want to vote for someone who is running for office.You could say, I'm not sold on that candidate yet.
哦，选举的时候，如果我还没肯定要投哪个候选人的票，我都可以说 I'm not sold on that candidate yet.
That's right. We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that Professor Johnson didn't buy Angela's excuses. We can also say he wasn't sold on her excuses.
对， Professor Johnson 不信 Angela 成日迟到的借口，我们可以说 he wasn't sold on her excuses.亦都就系话 to be sold on something， 亦都有相信嘅意思。
Hey, Li Hua, I guess I should have told you that was just an example. Professor Johnson didn't really say it to Angela.
乜话？讲咗半日 ，Professor Johnson 根本就冇对 Angela 讲嗰啲话。你真系识作古仔啦。
I know, you were totally sold on it. You actually bought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咧学到两个常用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to buy。就是表示相信某一件事，而另一个就是 to be sold， 意思就是认为某件事是值得是真实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